和，所以这一点呢，让好多好多的这个研究预言的人就产生了很大的这个疑惑啊、他们就觉得但以理书呢不是但以理写的，而是另外一个人呢哈啊看了就这么多的这个事情发生了在这写的。实际上这种谈论已经被否定啊。我们现在呢，我们也可以肯定说但以理书就是但以理写的，而且主耶稣在新约当中也曾经提到过，在马太福音中我们看到主耶稣就用以但以理书当中的话啊，而且说但以理是先知。那我们知道但以理这个先知的这个身份哈、啊，他就说是作为这个 office， 他这个 post， 但以理他本人他没有先知的这个身份啊。但以理呢，他是一个在巴比伦大国当中做大官的一个人啊。他虽然他开始呢还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大概是一个十几岁的一个少年被掳过去了，但他后来马上就脱颖而出，因为他的聪明，他的智慧。这是神的恩典哈，他就一直在巴比伦国当很大的一个官，一直到了以后的这个马奈波斯的这个年代，到了古列王的这个年代呢，他还在那边。所以但以理他整个一生他都在巴比伦度过，你看吧啊。他除了他开始那一段时间是在这个以色列啊，在犹大国啊，但是到十几岁被掳之后到了巴比伦，他余下的一辈子也大概有八九十年，七八十年至少啊。因为但以理的寿命你会看到哈、这个 span 啊很长，所以他活了很长的时间，他都是在巴比伦这代度过啊。虽然说是那以色列的渔民一代一代的被带回犹大那个地，以色列地啊，那么就是他们归回的那一段但是呢，你看到这个但以理呢还是在那个地方。我就想，我们是不是就是我们四五个人，我们要不要坐在一起来讨论哈，而不是就是说我一个人在这儿讲要不要，我们要不要坐在一起来讨论啊？不要哈。如果说是我们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补充的哈，我们这样来讨论也行啊。所以你们可以随时的就打断我啊。我知道那个赵云还在录音呢，我就想哈，我们录的音谁来听哈？赵云还在花那么大的时间啊。那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但以理哈，那你看但以理书当中写的这个文字哈，你看有两种文字。那从第二章的第四节一直到第七章的我来看一下第七章的二十几节，我忘记了你们在我跟发那个讲义上有哈。那第七章的二十几节哈，我记得是他是用加勒底的文字，那就是当时的巴比伦他们那个国家的用的那个文字来写的啊。然后呢其余的呢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啊。你是从这原书稿的这个文字上发现呢，这个书呢肯定是但以理写的，因为只有但以理他通达当时的各种学问啊，既是希伯来文，他当时是在以色列啊，他的希伯来文他的功底是在那时候建立的，等他到了巴比伦之后呢，那他就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让他开始学加勒底的文字啊，所以这两种文字，是这个书成书的时候的文字哈、啊。那我们说了，这个但以理呢，他本人呢，他不是个先知哈、啊，所以在圣经当中的这个原卷书当中啊，就是希伯来文他们那个犹太人他们最初的读那个经文的版本，这一卷书呢不被列在先知书里。那他是他不是被列在先知书里面，但是这个没有关系哈，这没有关系。但是呢，我们知道但以理确实说了好多预言，而且是好多的预言呢都是那么重要，都应验了哈。这是但以理书。那但以理书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哈？但以理书中心的思想，你看吧啊。他的中心思想还不是预言， 他的中心思想呢还是一个描述神啊是什么样的一个神。嗯，这一点呢哈，我可以念几节经文让我们来这儿就是能够看到到底我们信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就这样的一个神就展现在当时的列邦当中，尼布贾尼撒这样的王啊，还有大力布王啊，古列王啊，所以这样的各种王之后呢，他看到但以理这样的一个人在他们面前的时候，而且这个王的这个权柄在但以理的身上啊，你就看到这样一个王是什么样的王。来，我先念几节哈，你看第二章的第二十节就说，但以理就在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这是但以理当他要求神将这个梦的解释赐给他的时候，那神呢就答应了他的祷告。这是但以理说祷告的一段啊，赞美神的一件事情啊，这是一段。然后呢再看哈，这个是尼布贾尼撒所说的，那就是在第二章的第四十七节，他说，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奥秘是的啊。这个呢是巴比伦王说的。还有到第四章啊，第十七节这儿说，圣者所出的命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讲果子赐予谁就赐予谁，活及立卑微的人执掌国权。这个呢就是当时尼布贾尼撒他做了这个梦之后，然后呢这个但以理呢又解释给他听，而实际上这样的话呢一直到尼布贾尼撒他都在这儿承认啊，说是我们的王哈是天上掌权的啊，这地上的君王虽然他可以在这个地上掌权掌一段时间，但是真正的在天上做安排的还是我们的神。嗯，所以这个才是我们这本书最主要的一个主题啊。所以我们真的是看这本书的时候呢就能够认识到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啊。我这儿有讲义哈，你如果说你们可以来拿哈，我东西你别到后面去哈。现在我们再看这个书的这个预言哈，那你看但以理书啊，这是个预言哈，它主要的是讲了两部分的这个预言啊，一部分呢是关于列国的预言，这个列国的预言我们说它是列国哈，就说当时你看我们学以西结书的时候知道哈，神的荣耀走了，为什么说神的荣耀走了呢？因为以色列背叛了神，所以神的荣耀哈就离开了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呢就被巴比伦国就被掳啊，虽然说是以色列本国那个就是北国的那边哈，他早就已经亡国了，但是你看南国呢一直到了主前五百多年他才开始亡国。那当时的但以理就是在尼布贾尼斯王在主前605年，当尼布贾尼撒王刚刚打破这个耶路撒冷之后呢，他当时他是跟他父亲一同来这个摄政管理这个巴比伦这个国家啊，巴比伦当时还是还不是一个很已经当时已经是一个很强壮的一个国家了，所以他到处是东征西打的啊。那你看当时犹大国的这个国王呢是约印家约雅敬的父亲呢就是那个约西亚 那我们知道约西亚是个好王哈、啊，约西亚他在世的时候呢，给以色列的人带来了大复兴啊。那大复兴过段时间不久，那当时呢，埃及王哈、啊、就一直就埃及跟那个犹大国当时也是在地缘上关系上呢是很近的，所以埃及呢是一直想过来就是侵占这个犹大国啊，所以这个约西亚在就在这个打仗的时候呢就战亡了啊，战亡了之后呢，所以他的儿子呢也他第一个儿子就是约亚敬的哥哥啊，就是做了王啊，他们就是埃及人就怕他呢就作为一个就是像他的一个 puppet 那样就那种王，但是他做了之后不久呢他就死了啊，然后呢又选了这一个王啊，这个王呢是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王啊，所以他当时你看被尼布甲尼撒当时他率领的军队已经相当强大了啊，他到处东征西打的啊，就把这个犹大国呢就一下就攻破了啊，攻破了这时候呢就是在主前605年，他呢那时候呢又听到他父亲呢去世了，所以他当时呢就匆匆忙忙的就又带兵又回去了，带兵回去的时候呢他就在王室里面呢就抓了一些人啊，抓了这些人那是皇家贵族的那些啊，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当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被尼布甲尼撒王呢就带到了巴比伦他们这个国啊。那他带的这个目的呢你看就知道，他们呢是想让这些人啊给他们教他们加勒底人的文字，然后呢让他们有吃王膳喝王的酒，然后呢以后呢可以站立在王的面前去侍奉他啊，所以这是他的一个目的。但是你看犹大国就在这个时候呢就一点的就亡了，那以后呢尼布甲尼撒再去发兵去攻打，终于呢就把整个的犹大国就全部就打败了啊，犹大国呢有三次啊以色列人一批一批的被带到巴比伦来。那我们在这儿看到但以理呢他是最先的最第一批被带过来的啊，这个就是当时这个但以理书他所处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背景。当我们看这个预言的时候哈，我们就看但以理书啊提到这两个类型的预言，很明显的啊，一个是列国的预言，那这个列国的预言就是指以色列国啊犹大国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我们的神哈原来是我们的神是既是天上的神又是地上的神啊，地上的神的这个代表呢就被这个犹大国和以色列来表现出来，对不对哈？但是你看这个以色列和犹大呢，因为以色列人他都背弃了神啊，神给的律例典章他们都不要，他们反而去拜他们的偶像，所以神的荣耀就离开了这个以色列人，让这个以色列人就被掳了。所以这时候的神哈，他的见证没有了，但是地上的见证呢，他没有了。这时候呢，这就只有一部分这个。这个真正的还是想着神心意的，像但以理、以西结这样的这些先知啊，这样真正的是为着神的心意能够持守的，他们在巴比伦呢，他们还是能够持守。但是整个的从国这个层面来说呢，这个国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这时候呢，就是外邦人的时期就从这儿开始。那列国的时间呢，就是从巴比伦王开始。那这就叫外邦人的这个国啊。这个列国呢，就是关于列国的预言，这是但以理书当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那如果说我们看这个整个的但以理书，你把这12章全部看过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个列国的预言一直到但以理书的第7章、第8章里面还会牵扯到。这以后这列国怎么来演替，那这个预言的这个目的在什么地方，我们过会再看哈。那这是第一部分列国的预言哈，你包括巴比伦他做的这个梦哈，他是个大的这个 image， 大的这个人的像的这个 image， 跟但以理所做的那个四个兽的那个梦的7章四个兽的梦都是很相似的 这个就是这个列国的这个预言。再一个预言呢，就是关于以色列民的预言。你看从第九章开始一直到最后啊，这就是关于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这个预言。以色列民族哈是神的选民啊，这个选民是不是你看神开始应许以色列的亚伯拉罕、雅各、以撒他们的神，那些应许是不是这时候就没有了？不是的啊，我们通过这儿的这个但以理书的预言呢，我们就知道神的预言哈，神的应许虽然这时候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似乎是根本看不到啊，你的后裔有天上的星，海上的沙啊，你的子子孙孙都会这个受祝福到万代啊，他的国永远建立，大卫的约哈、啊、也有哈，好、啊、那时候一下都没有了啊，圣殿也没有了啊，他们的国家也都没有了，但是神的应许却仍然在那个地方。这就是但以理对以色列的预言，啊，我们就知道这对以色列的预言，即使到今天，我们已经有很多就应验了，哈、啊，你看以色列被在烈火当中抛来抛去，抛了那么长时间，到了1948年复国了，啊，到了1967年耶路撒冷全部回到以色列国家当中，所以这个呢一部分人都有点应验了，但最终呢完全的应验还要等到我们的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能应验啊。啊，在这里面还有应验到，你看还有预言到敌基督啊，敌基督的到来也有啊，主耶稣就是第二次的来也有啊，还有我们神的国永远掌权，那个国永远立定的那个国也有啊，还有这个教会的预言只有一点点啊，因为那时候教会这个奥秘还不是很清楚，对以色列人还不是很清楚，但是你在看第九章的时候，你看到几次提到圣名，啊，那个圣名那个提到的就是有关教会的预言。我想我们等以后慢慢的一点点的查的时候，我们再仔细的再查啊。但是在这个读预言的时候哈，我们这些这个读预言的人啊，往往是有一种倾向性。就是一读这个预言呢，就被这个预言呢紧紧的就抓住了，啊，我们特别特别的对这个预言的这个字句呢感兴趣，要去在那里看，哦，哪一年是哪一年，哪一年应验了，要把这个字句呢研究得很清。你看这，你如果你去看这个关于预言的书啊，好多好多这方面的书啊，特别是在前二三十年，有好多预言的学生出现了。嗯，他们在这儿争啊，到底是应该是这一年啊？你看到第九章的时候，你看一个受膏者，那个受膏者到底是哪一年算受膏者啊？还有出令啊，去这个建耶路撒冷，哪一年是出令建耶路撒冷啊？那个每天哈，他们都在那里啊争得一清二楚啊！你看在那争啊，就是在字句上在那争了好多，但是呢。他在字，如果你只是争字句的话呢，你发现字句让人死啊！我们知道所有的预言，它的目的都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见证，这个才是预言的精义。所以我们在查但以理书的时候呢，我们千万不要少了我们那个 focus，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整卷书的这个主题，还是神，还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是这个预言的这个精义啊，所有的预言都是本于我们的神，也且归宗于我们的神啊。如果说我们在这看这个预言当中，我们 lost 我们的 focus， 那就失去了我们看预言的目的啊。所以我们看预言最终的一个目的，还是看到我们的神有多么的伟大，我们的主有多么的信实啊。这是我们要看的这个预言的一个经义哈。但我们再看这个但以理书，如果你整个的十二章你看过之后呢，你会看到大概上但以理书可以分为两部分啊。那一到六章呢，你是看但以理书呢是描述了六个事情啊，六个事件啊，里面的人 是占主要的，这个人物是占主要的啊。这是一到六章，如果第七章到第十二章，你是发现就别讲到预言了，是但以理的梦，但以理的意象啊。在这里面除了但以理之外，其他还有天使啊，还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所以大概呢，是不是你可以这样分，一到六章呢算一部分，然后七到十二章呢再算一部分。如果说你要按照预言来分的话呢，那就是你要把第一章到一直到第八章来算列国的预言，然后呢余下的呢是以色列的预言，就是这样来分法哈。那基本呢哈，这些呢就是我们看但以理书的一个总的一个概况啊。这个概况我们先这样简单的介绍一下。那我是希望弟兄姊妹们回去把但以理书呢再看两遍哈，再看两遍，这样我们把里边的这个故事情节呢有点印象了，我们再看，我们再来一起来学哈，可能效果会好一些啊。那剩下的时间呢，我就想来看一下我们的但以理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这个但以理他的这个名字就是神是我的一个价值啊。所以但以理他这个人哈，就像他那个名字是一个样子的。你看但以理他这一生，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他都是坐在神的面前，他都是坐在神的面前。但以理他从小，他可能生在一个很皇贵的一个家里面，很可能是在犹大国有皇家血统的里边的。因为什么？你就看到他当时第一次被掳的时候呢，他这个是一个 noble family 或者是一个 royal family 啊，他过来的。他从小，我想他的父母肯定是一个很敬虔的一代人，所以才把但以理养育出像他像这样的一个这样这么有美好灵性的一个人啊。他十几岁，你看他被掳到宫中的时候呢，他持守着一个信念，他绝对不要被外邦人所献的这个食物被他们侮辱啊。这个外邦人尼布甲尼撒王可以改他的名字啊，可以给他那些食物和王的膳和王的酒喝，但是但以理他的心里面他是一个纯洁的一个心啊，他是坚决不要吃王的膳和王的酒啊。这儿我们要提一下王的膳王的酒到底有什么不妥哈。因为当时我们知道巴比伦这个国家就是在创世纪当中所说的巴比那个地方，巴别塔就是在那个地方建立起来的。哎，那个地方呢就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你看是当时甚至这个亚伯拉罕开始出来的时候就是从那个地方出来的，那个地方是所有的偶像的一个总结，到现在呢仍然是这个样子啊。所以王的膳王的酒都是经过拜过偶像的啊，先把这个王的膳王的酒先拜了偶像之后呢再拿来给别人吃。你看但以理就是在当时这样的情况之下，国家都已经没有了啊，那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也都是哈，我想他们肯定是家庭条件肯定已经不好了，已经很贫穷了啊，生活上很贫苦。但是但以理却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啊，他和他三个朋友拒绝不吃王的膳啊，拒绝不受玷污啊，这是但以理的一点，他在神的面前保持了他纯洁的心啊。我们知道但以理他当时他十几岁他在犹大国长大啊，对他影响很大的几个人，我想有他们的王约西亚王对他影响很大。那我们知道约西亚王哈是一个好的一个王，他是一个追求神的一个王，他甚至在那时候呢破碎了那些偶像，毁坏了那些献祭给外邦神的一些丘坛哈。那约西亚王是一个好王，还有一个先知就是耶利米哈。那耶利米那时候那个先知呢，我们说耶利米书我们都知道哈，那也是一个蒙神合神心意的一个人。我想这两个人对但以理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说今天你看我们今天哈，我们属灵成长的过程哈，我们要也要找入毛的哈，我们要找在属灵上真的是对我们有共鸣的啊，在属灵上真的是对我们有影响的人来做我们的入毛的啊，这个入毛的对我们属灵的影响哈，会有相当相当的这个作用啊。但以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长大的啊，他这种影响之下呢，所以他从小就塑造了他这个心智，他一生要活在耶和华的面前。他在巴比伦王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根本他不受这个环境的影响，他这样立志要为耶和华站住。所以你看我们在第一章当中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所表现的，我们就知道那个环境虽然是那么差啊啊，当然不是说物质的环境，物质上的环境他们是很忧郁的啊，他们在宫里面所接受的待遇那就是皇宫最好的。但今天你看我们所处的环境哈，我们的孩子特别是常常是这个样子。今天你看这个世界多么好的环境啊，我就经常说我的那两个儿子，他们可以玩的东西太多了啊，他们可以玩的东西太多了，那玩具啊那真的是一大箱子哈，一大箱子。你发现他们在这么优越的环境情况之下嘛，他们却不珍惜啊，不能够珍惜，不能够珍惜哈啊，这个是我们可能是对下一代要特别特别注意的一点啊。我们做父母的怎么能够像但以理的父母那样来影响孩子啊？这一点是我们这些做父母的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今天在美国这个世代。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条件，啊，你似乎要有的都有了，你物质生活很丰富，美国是一个很富有的一个国家，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面，啊，却不允许孩子上学，不允许祷告，啊，那 public school 里面都不允许，啊，这一点都不允许，但是你看，我们怎么能让孩子能够像但以理这样？能够为耶和华的心保持纯洁，能够在巴比伦这样的一个国家当中，这样一个拜偶像的地方，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仍然能够不被那王的膳和王的酒所玷污。今天这是对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啊！这我想哈，我们这里面有很多年老的年长的弟兄姊妹啊，像包括像我们这个挑战还是似乎还稍微小一点，但是下一代却不一样，他们就生长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长大，这是一个很难的啊，很难的。像你们很多都已经做爷爷奶奶或者是公公婆婆了哈，那也是，我想你们的责任仍然在你们身上，啊，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能够为神站得住，这是我们的一个责任啊。那是一个但以理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刚才说的 purity 是说但以理他那个清洁的那个心啊。第二点，你看但以理公义，绝对公义，这一点他很像我们在旧约当中创世纪当中的约瑟啊。约瑟，你看他当时是在埃及人当中做宰相，公义完全显在约瑟的身上啊。他在那里边，你看你挑不到约瑟一点毛病。他那个生命和他的生活所预表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在这儿我们看但以理也是这个样子，他在国中已经占了高位啊。等我们看这个但以理书后面几章以后看到，自从但以理他把这个王的梦解开之后，他就被一下就被提高了，他一下就被提高了啊。他在国中占有那么大的位置啊，他甚至几个王朝，从尼布甲尼撒到尼布甲尼撒的女婿，一直到了马代波斯哈，攻破了这个巴比伦国，他经过几个朝代，但以理他这个公义一直在他身上，一直在他身上啊。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你看在大力乌王，他在大力乌王已经是马代波斯的年代了，马代波斯的年代，他们国家的这个一个法律就是，一旦 王用玉玺盖了一个章之后，你是皇帝你都盖不了的。但以理因为他对主的这个忠贞，所以呢他坚决的是要持守他的祷告啊，这是但以理他属灵生命当中一个必要的一个条件，他一定要祷告的啊。所以当他的这个敌人想在这儿挑但以理的毛病的时候，你发现他说什么，他说从他的这个生活中根本挑不出他一点的毛病，除非你从他信的行里面挑。所以他的敌人就给出了一个计，就让但以理就跟那个王说，说你在30天之内要叫说全国的人只能够敬拜你，只能够敬拜你，不能够求其他的一个任何的神。你看他大力乌王呢就受了这个诡计啊，他就把这个玉玺一盖上啊，而且你看但以理他也知道这样的一个命令是对着他来的，但是他回去之后他打开他自己的窗户，面对着耶路撒冷一日三天向神祷告，他的公义就在这儿就显明了啊，他对神的公义，他对神在他面前是站立的。他当时但以理已经有70-80岁了啊，那第一章但以理只有10几岁的一个 teenager， 那到这时候已经70-80岁了啊。我们就是看到但以理还是在这儿这么持守的站住啊。那你看大力乌王就因为一看到这个但以理这样做的时候呢，他也知道他想救但以理，但是呢确实救不了，因为他的玉玺已经盖了，他就只好把但以理呢放到一个有狮子的一个洞子里面啊。这是敌人的诡计似乎已经成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仍然掌管一切啊。我们都知道这样的这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悉，但以理在这个狮子洞里面，但是神却把狮子的口封住了啊。当第二天早上大力乌王在那里去叫但以理说你信的神有没有把你拯救啊，但以理就说我信的神已经派使者把狮子口封住了啊。那这个大力王把但以理拉上来之后呢，他马上就下令把那另外那三个就扔在狮子洞里面啊，甚至把他们的家人都扔在狮子洞里面，结果他们扔下去还没有到底，他们就已经被狮子就吞吃了。你看这就是但以理啊，但以理的一生就是这样，他从他年轻一直到他年长，他所信的神，他对神所持守的从来不改变啊。所以这是但以理的纯洁，但以理的公义在这儿给我们看到哈，就但以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是今天我们所效仿的啊。你看今天我们不要说我们在狮子口里面啊，即使说今天我们在这个忙碌的时代里面，我们能不能像但以理那样能够持守住，这是今天对我们的一个挑战啊。在美国这个时代，就是一个我们刚才说美国的这个时代哈，很有点像当时的巴比伦啊，这个世俗化对我们的冲击特别大啊。这个美国的这个生活节奏，现在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节奏是那么样一个忙碌的一个生活节奏啊，让你真的是没有时间坐下来能够到神面前去省察。当时你看但以理在巴比伦国和什么马代波斯他们国家里面做那么高的位，他也可以说是日理万机，因为他们是做宰相啊，是做总理那一级的啊，国中那么多的事务都要他去处理。你看但以理的祷告从来没有间断过啊，而且你看这整本书当中，但以理每次遇到事情，他首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到神面前去求问，无论是他在解梦，还是他遇到看到异象不明白，他到神面前做的就是一个去祷告啊。我们这个祷告哈，真的是这一点是我们要向但以理学的啊。而且祷告的功夫你看没有哈，我们祷告的操练往往不是我们在公众情况下的祷告 主耶稣叫我们怎么祷告，他说他当然他说你两三个人只要奉主的名祷告，奉主的名祷告一定会被倾听，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他又让我们，你们这样祷告，你要进到你的内屋，关上门，向你暗中的父来祷告啊。所以说这两个呢是两个 balance 啊，是两方面的祷告的两方面。一方面呢是我们要跟弟兄姊妹们一起来祷告，另外一方面呢，而且我们常常忽视的，就是我们要进于我们的内屋，关上门，在那个里面呢，我们的父在暗中查看。而且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的祷告呢，就是但以理他到了他的家中，关上门，打开窗，向着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就是预表着我们的神，他把窗户打开，一天三次，无论什么样的环境，但以理从来不变。这是今天我们要向但以理学的。好，我想我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啊，还有五分钟给我们提问。